村都和热诊室的代表检查了前社镇的尸体，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致死的伤痕。同时，政府的部队足以平息僧人的动乱。前社镇的随从根据他们的罪行的轻重，分别处以终身监禁和放逐。奶娘喇嘛已经自杀身亡。在这一危机结束后，英国政府正准备把权力移交给印度人。西藏政府开始忧虑是否还能得到像英国人时代的外交支持。1947年7月，拉萨的英国代表团正在向西藏政府保证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将与西藏在对华交涉中保持旧有的关系，达成一种谅解，即印度政府作为英国政府的继承者，将继承并遵守英国和西藏所定条约的义务，同时也谅解西藏将通过英国驻印度的专员与英国保持接触，如果形势需要可以访问西藏。1947年8月15号，印度正式独立，西藏政府打电报庆祝。在西藏的江孜、亚东和嘎达克的英国商务代表和拉萨的代表处自然转为印度的机构。同年的10月25号，西藏政府决定派一个商务代表团到印度、英国、美国和中国去。我被认为首脑，其他团员有我的兄弟堪琼、枪击代宾、索康和忍西邦德康。派遣这个商务代表团有三条理由：一、西藏的非亚洲出口物资主要是羊毛、麝香、毛皮和牦牛尾等，平常是经过印度出口，所有商务都是通过印度商谈，并以卢币支付。商务代表团的目的是寻求印度放松对西藏出口的限制，并且要求以美元或英镑支付而不用卢币，这样就需要和外国建立直接商务联系。代表团也要考察进口的前景，找寻农业和毛纺的适当机器。二，代表团打算购买金条作为西藏通货的准备金。三，由于世界不了解西藏的政府地位，因为他们主要从中国方面了解，因此有必要和外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西藏的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地位。西藏的护照发给每个代表团的成员，这是西藏为国外旅行第一次发正式护照。商务代表团带着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送各国首脑的信件和礼品。
在德里会见了蒙巴顿总督和尼赫鲁总理以及其他印度领导人，讨论了通商事务。印度领导人给代表团以种种协助，并表示了他们对西藏的善意。后来代表团还会见了甘地，那时他住在德里的比尔拉大厦。当我献一条哈达给他时，甘地问哈达是否西藏制的。当我告诉他这些都是进口的，他表示惊异。他强调了一个国家应当自己制造需要的货物。他的这些和其他的直言不讳的劝告，使我们商务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为之深为感动。1948年1月31日，代表团到达南京，听到甘地不幸被刺杀的消息，代表团的成员为之震惊。在拉萨，西藏政府在大昭寺举行了一个国家祈祷会以表示哀悼。在中国首都，代表团会到了蒋介石总统和中国政府各部门领导人，讨论了关于通过两条路线向西藏进口茶叶和其他商品的问题，一条是通过打箭炉，另一条是通过印度。通过印度的路线是专为进口云南的茶叶。这时候中国正在举行选举，中国政府请商务代表团参加国民大会，当时正在开会通过一个宪法，但是西藏商务代表团坚定地拒绝了出席中国的国民大会，声明他们是来中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在重新选出蒋介石后， 代表团奉西藏政府之命向蒋介石总统和李宗仁副总统表示祝贺。在他们在中国停留期间，所谓的蒙藏委员会的首脑和前任驻拉萨的联络官沈宗濂，现任上海市秘书长，劝告代表团不要去访问英国和美国，如果一定要去，他们劝告不要携带西藏的护照，西藏代表团拒绝听从这些劝告。在他们整个海外旅行期中，他们都是使用西藏的护照和旅行文件，在他们所访问过的国家都是加以承认和接受的，这样就建立了史无前例的表示西藏独立的证据。代表团在离开中国前还向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和英国驻华大使斯蒂文森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做礼节性的访问。当代表团到达美国后，曾由国务卿马歇尔接见，当时中国驻美大使吴维钧表示愿意陪伴西藏代表团会见国务卿，但是西藏代表团拒绝了中国大使的陪伴，不顾他所做的抗议。代表团的成员通过中国人，西藏代表团正在会见政府各首脑，中国大使无权陪伴他们去国务院或任何地方，国务院也认为中国大使没有陪伴西藏代表团的必要。在华盛顿，西藏商务代表团讨论了关于出口羊毛和购买金砖以支持西藏币制的问题。在他们的美国居留期间，代表团参观了一些农场、畜牧场和工业基地，他们也采购了一些农业机械准备在西藏试用。通过他们的老朋友托尔斯泰，成员们还会见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这位将军对西藏政府给予坠毁飞机的飞行员的协助表示欣赏和感谢。在英国，代表团会见了首相艾德里，还访问了外交和商业部，讨论发展商务的可能性。当代表团回到印度以后，成员们继续和印度政府讨论商务，他们也表示希望在印度留住一名西藏代表。印度政府同意在印度设立了一个西藏商务代表团。印度政府通知西藏商务代表团，由于西藏通过印度直接和美国、英国贸易，西藏人非政府间的交易不得以美元或英镑支付，但属于西藏政府的出口物资，印度政府愿以美元或英镑支付。印度政府还声明，经过印度直接运到西藏的货物可免收关税。当我在德里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对我说，西藏不能再孤立下去了。必须跟上时代的变化。回到拉萨后，我向嘎夏和春都做了详细的汇报，并大力建议发展和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就在这时候，驻拉萨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商人在西藏首府开了一家馆子，这个馆子经常被告到西藏政府，说它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西藏政府不愿意看到任何扰乱或任何外国的宣传。知道中国代表团的设立是为解决中国与西藏之间的悬案，并非常设的外交机构，因此西藏政府于1949年7月下令要求代表团和有关商人立即搬走。通过印度返回中国，他们被允许携带他们的西藏妻子和带走他们的所有财产，直到印度边境可以享受免费运输。不久后，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给我写信说，美国无线电评论员汤姆斯和他的儿子小汤姆斯愿意访问拉萨，美国大使要求我使这两位探险者能够访问拉萨。我把这一请求通知外事局，并表示需要世界对西藏了解的更多些。外事局在几周内就做出了允许，汤姆斯和他的儿子就登上了来拉萨的征途。在亚东，他们遇到了正在回国途中的中国人。在拉萨，他们会见了达赖喇嘛、摄政和嘎夏，以及外事局和许多西藏政府官员。在拉萨停留了一个多礼拜，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西藏从他们的电台和电视得到广泛的宣传。 小汤姆斯还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叫《在这个世界之外》。差不多同时，美国副总领事麦基南由贝萨和三位白俄朋友陪同由新疆逃出来到西藏。当时这个省正落入共产党手中，经过了艰苦的旅程，他们于1950年5月到达西藏的一个地方叫纳金。美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要求西藏政府接待这些人，并给予必要的援助。西藏政府当即通知各检查站，通知守卫人员关于这些人的到达，他们是被准许入境的。但不幸的是，美国人比西藏政府的命令到达的最早。他们到达检查站后，守卫人员出于怀疑向这些人开枪射击，副总领事和两位白俄朋友都被打死。这个事件是最令人惋惜的。拉萨当局当着贝萨和他的俄国朋友的面处罚了那些任意开枪的守卫者。1949年10月，共产党政权控制了中国大陆，北京广播电台宣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10月，共产党政权控制了中国大陆，北京广播电台宣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西藏进军，把西藏人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西藏政府强烈反对这一声明，声称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僧人与施主的关系，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并没有必要把西藏人从外国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因为并没有外国控制西藏。一年后，西藏政府派兹恰突颠甲部和我作为一个特别代表团的领导和中国谈判，维持西藏的独立。下面就是在土牛年12月15日春多对代表团的领导所发的证书内容的译文。雪国西藏有历代观音的化身所统治，是一个独立的和献身于宗教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和平由于中国内战中溃败的中国兵的渗入而受到骚扰和危害。西藏政府的外事局已经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去了信，要求他使用他的权力阻止中国兵跨越西藏的土地。中国人对这一要求未予答复，相反，西宁和北京的电台都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煽动人民起来解放西藏。代表团被授予全权处理有关西藏的事务，前往谈判下列题目：一、关于西藏政府外事局致毛泽东主席的信未经答复的问题；二、关于西宁和北京电台荒谬声明的问题；三、通知中国政府，西藏政府和人民将不容忍对历届达赖喇嘛统治的任何干涉，他们将保持他们的独立。代表团奉行与中国代表在靠近中国的一个地方谈判上诉的问题。在印度，我们申请签证去香港，中国人通知我们他们的大使就要来新德里，我们应当和他谈判。在德里，我会到尼赫鲁总理通知他，我们的代表团就是要为维持西藏的独立和中国人谈判了。我们也提醒印度总理1904年的条约和1914年的希穆拉条约有一个义务现由印度政府继承，即西藏与外国的任何谈判印度政府应当参加。我向总理解释，假如亚洲需要和平，西藏应当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缓冲国。我告诉他，两个大国接近难免发生摩擦，我强力劝告总理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而要看到未来，要看到支持西藏独立对印度安全的长远利益。这时中国大使严冲贤来到印度首都，我和他谈了好几天，但都没有什么满意的结果。最后他要求我接受两点，然后到中国去签订协议。这两点是：一、中国应当处理有关西藏的国防事务；二、西藏应当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我通知中国大使，我不同意他的提法，但我愿意转告我的政府， 我打电报给拉萨我的政府，我立即得到复电，要我不承认中国的建议。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复信转给中国大使，中国武装部队突然从八个方面向东部西藏进攻。进攻的日子是铁虎年7月23日，即1950年10月7日。我把我收到的政府的答复通知中国大使，并请求他敦促中国政府把军队撤出西藏土地。我们也通知了印度政府关于共产党在东藏的入侵。在铁虎年10月11日，即1950年11月17日，春都给达赖喇嘛以全部权力，这时他只有15岁，摄政打扎辞去了职位。几周后，在春都建议下，他去亚东，他指定洛桑哲系和卢堪瓦维斯伦来管理国家的事务。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青海的中国当局强迫达赖喇嘛的大哥图天努布到拉萨去劝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接受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答应给他以报酬。努布是亲眼看了几个月中国共产党人的残暴和扩张政策的，他抓住机会来到拉萨，警告达赖喇嘛要反对中国人强加于西藏的可怕的危险。后来努布感到在西藏待不下去了，他先去印度，然后从那里到了美国。西藏政府争论西藏是一个主权的独立国家，是中国人破坏了他的领土完整。但是在1950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前进，把300万藏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巩固中国西部的国防。这个声明是在中国军队已于10月7日侵入西藏以后，在西藏领导人的宣言中有如下的说明：对于我们西藏来讲，解放西藏这句话从道德和精神的意义来讲完全是个骗局。一个自由人民的国家在解放的幌子下被入侵和占领了，到底是谁和怎样解放的呢？一直到1950年中国人入侵以前，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和人民满足的快乐的国家。1950年10月26日，印度政府抗议中国人民共和国对西藏使用武力，说入侵既不符合中国也不符合和平的利益。两天后，印度政府收到西藏政府的请求，要求印度帮助。同年11月6日，英国政府的外事副秘书戴维斯向众议院提出声明，英国对中国人入侵和对西藏使用武力深表遗憾，并完全支持印度政府所采取的立场。11月7日，一份日期是铁虎年9月27日的呼吁书中，由我于1950年11月11日从噶伦堡用电报发给联合国组织。西藏的噶夏和春都抗议中国人的入侵，他们称之为明目张胆的侵略。这份发向联合国的呼吁书部分内容如下：为了把西藏并进共产党中国而入侵西藏，通过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这是一个明显的侵略的事件。在西藏的人民被迫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违反他们的意愿，这是强国欺负弱国的最突出的例子。因此我们通过你们向世界各国呼吁，替我们制止中国的入侵。在西藏的人民被迫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违反他们的意愿，这是强国欺负弱国的最突出的例子。因此我们通过你们向世界各国呼吁，替我们制止中国的侵略。萨尔瓦多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西藏的问题，但是在印度代表说明西藏，中国和印度可以找到一个相互有利的和平解决办法，无需联合国进行讨论后，大会程序委员会搁置了西藏的呼吁。虽然英国和西藏有良好的关系，并且把西藏当作主权国签订了条约，这是一种承认西藏独立的明显的标志，但是英国代表却说西藏的合法地位是不清楚的，这对西藏人是一个很大的失望，因为英国对西藏的情况是最熟悉的。在英国外事副秘书在众议院发表声明三天后，印度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巴特尔在新德里说， 用刀来对付传统爱好和平的西藏人民是不公正的。在世界上，没有国家像西藏那样爱好和平。中国政府没有依照印度的劝告和解西藏问题，他们把军队开进西藏去，为了解释说什么有外国势力阴谋反对中国，这是没有根据的。14号，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在印度议会讲话中说，我的政府一直是遵循对我们伟大邻国中国实行友好的政策，我们深表遗憾，中国政府竟在西藏进行了军事行动，而和平谈判的道路是通着的。西藏不仅是印度的一个邻邦，我们之间有历史悠久的密切的文化和其他联系，因此印度有必要关切西藏发生的事情，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和平国家的自治。当1950年11月达拉喇嘛到达亚东后，嘎夏立即打电报要我来。我来到亚东后，汇报了我在印度谈判的经过。由于联合国搁置了西藏问题，印度政府未能给予有效帮助。西藏政府指派扎萨苏康、苏巴和大冲已去皮普丹到印度去，通过中国驻新德里大使来补救和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大使欢迎这个代表团，并劝告派一个相同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接着扎萨凯摩和大冲以图图巴达由亚东派出前往北京，天中图颠联盟和日系桑布策由拉萨派出到昌都，他们在这里和前被俘的昌都总督阿佩会合，然后一起去北京。一朝落到中国人手中，西藏代表团就没有办法了，多成了中国压力下的猎获物，并成了制造所谓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一个工具。一般称之为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17条协议。应当指出的是，西藏代表不许请示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在这些轻蔑和不遵守普通承认的国际法之外，中国人还复制了西藏的印，并强迫我们的代表用它盖签文件。同时在亚东，达赖喇嘛还安排了一个释迦佛和他的弟子遗物的纪念会，这些遗物是从加尔各答印度菩提学会取来的。达赖喇嘛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和宗教仪式，有上千名佛教徒从印度、不丹、西京聚集到这里，来向年轻的西藏佛教首领致敬。1951年7月，新任命的西藏军政委员会首脑张经武将军到达亚东，他要求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在铁兔年的5月17日，即1951年7月24日，达赖喇嘛离开亚东，我陪伴他到帕里，然后得到西藏政府准许留在印度。在铁兔年6月13日，即1951年8月17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9月9日，在王启梅指挥下的几千名中国共产党部队到达拉萨，他们后面又跟着张国华和唐冠桑率领的20000中国部队。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拉萨后，对西藏人民的压迫就开始了。中国人向西藏政府强迫索取修建营房的土地，此外还得供应他们的部队以大量粮食，结果稳定的西藏经济崩溃了。西藏物资缺乏，价格涨了好多倍，有历史以来第一遭拉萨人民被陷入饥饿的边缘。人们抗议这些由中国人采行的不合理的措施，情况越是越来越糟。两位西藏司伦卢卡瓦和洛桑哲喜强力反对中国人处理西藏事务的办法，表示不赞同中国的政策。卢卡瓦说，西藏无法满足中国需要的大量粮食，因为西藏的资源只能满足他自己的需求。他说他看不出任何道理要有大批中国军队住在西藏。很明显，中国人的目的是政治统治，他们在建立了对西藏政府和国家的完全的物质控制以后，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对于西藏资源不正当的榨取和对西藏人民的压迫，把人民陷入饥饿的边缘，卢卡瓦充满勇气和决心， 直斋中国人自己违反了十七条协议，这是强加于西藏人的，因此提到那个协议的条款都是荒谬的。他公开要求撤走中国部队，这些部队非法占领了西藏。西藏人民为了表达他们的苦楚，向西藏政府和张金武将军提了一个六点要求。中国当局指控两位四轮搞阴谋，他们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在背后支持抗议运动。他们坚决要求达利喇嘛免去卢康瓦，因为他们阻挠了所谓的福利计划。他们警告说，如果达利不除去他，军队将会完成这一任务。达利被置于困难的地位，他说，我高度赞赏卢康瓦的对付中国人的勇气，但是我现在的决定是让他继续干下去，还是再一次屈服于中国的要求。他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因为如果反对并触怒了中国当局，只能带来进一步的压迫和不满。在水龙年三月初二日，这两位四轮就辞职了。中国当局还迫使西藏政府把西藏人民的五名代表关起来，这些人是负责提出六点要求的。现在让我们谈谈班城喇嘛。在班城流失去世三年后，扎什隆部的官员们在西藏政府的协助下，班城喇嘛的其他随从到西宁区开始找寻班城喇嘛的传世。1944年，扎什隆部的官员找到两个灵童，西宁的随从找到一个。西藏政府要求把三个孩子都接到扎什隆部寺，进行传统的宗教测验，以便选定真正的传世。但是西宁的随从要求政府肯定他们找到的灵童是班城喇嘛，如果西藏政府同意这一请求，他们就把孩子接到西藏来。同时西藏的灵童已在塔寺出了家。西藏政府把从喀木接来的两个孩子也别提出家，一个放在哲蚌寺，一个在扎什隆部寺。几年过去了，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国民政府开始给予财政援助，并没有确定承认西宁的灵童。但在西藏政府要求中国代表团离开拉萨时，国民政府于1949年8月10日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塔尔寺。协议的第一条，印度克塞牙洞江孜和嘎达克设立商务代办处，中国克塞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同样的办事处。有一协议中规定了户部干涉内政，中国人就可以在西藏搞各种暴行，而不必考虑印度的感情。印度这下子把他在1904年和1914年的条约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就是关于西藏问题的调解和与西藏政府直接谈判的权利。这项协议规定有效期为8年，由于目前的情况，协议没有重订，在1962年7月2日满期后，印度在西藏的商务代办处和中国在印度的相同机构都关闭了。1954年7月，在西藏和不丹边界上的一个小户叫聂汝突然崩溃，他的洪水在江孜、巴南木和日喀则造成很大的水灾，洪流吞没了好几百人，包括住江孜的印度商务代办和他们的家属、职员。年初和沿岸的土地财产也受到损害。1956年，北京政府派副总理陈毅元帅到西藏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典礼，噶夏和所有政府官员都在去罗布林卡西北约1英里的七彩泸定区欢迎中国代表。拉萨的中国当局强调达赖喇嘛也应该到七彩泸定区，政府官员和西藏人民提出强烈批评，但达赖同意去，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改善和中国人的关系，逐渐减少他们的天赋活动。1956年4月17日，陈毅元帅到达拉萨，一周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达赖喇嘛是主席，班城喇嘛是第一副主席，张国华是第二副主席，阿佩昂旺吉米是秘书长。委员会包括51名成员，但是只有15名包括达赖在内代表西藏政府，主要寺院教派、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的代表有11名，有10名代表是属于畅度解放委员会的，相同数目的代表为班城喇嘛的委员会所占有，剩下的5名归中国人。筹委会分为13个部门，在西藏的每个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 地方办事处是由移民中国人和移民西藏国人共同管理，土委会只执行中国当局已经确定的事情，西藏代表既不能提出新的建议，也不敢表示他们对中国人决定的不满。